接下来就谈到受持五戒了。受持五戒先总论了，要谈到皈戒的一贯，就是皈依跟受戒的一贯性。怎样的一贯呢？就先说到第一个，就是先说依皈依的信愿而受持戒法。皈依三宝不但是有皈依参加佛教的仪式，不但是这个仪式了，还是怎样？还有去向三佛法的信愿，去向佛法的信愿。如果真的有皈依三宝这样的信愿，我们皈依三宝就要有一个信愿是吧？皈依三宝，所以有确实有皈依三宝的信愿，就必然会依着佛身的开始而依法修行，一定是这样。比如说我真的皈依了三宝，皈依了三宝，我有这样的信愿，就是前面就是说到三宝，就是三宝的内容，我们前面都说得很清楚，包括引文当中没有说到清楚，就是真正的那个皈依三宝呢，那三宝的只是我们一个外在的真上缘是吗？真上缘，而且要在更真实的呢，是指自归命，自立自依止，世人怎能去皈依真实义？所以一定要依教奉行，才能够把我们潜在的三宝性，然后依教奉行之后才有显现出来了。所以皈依如果有切实的皈依三宝的信愿，那必然是会依着佛一生的开始而依法修行的了。所以对于那个皈依三宝，我也说了，详细的说明一下是吗？包括从上堂课说到上一节课，对吗？这希望我们能够理解它之后呢，我们就会知道了皈依跟受戒它是有它一贯性的了，因为必有皈依三宝的信念，就必然会依佛身的开始而依法修行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皈依是回邪向正，回邪向正而回迷向悟的趋向。回邪向正，如果以从我之道来说，回邪向正可以说就是无生共法咯。回邪向正就是无生共法，还是要皈依三宝对吗？皈依三宝在三宝当中开始学，回邪向正那就可以说无生共法。回迷向悟呢，回迷向悟就是三圣法，三圣法当中分成两类是吗？就是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，就是回迷向悟，因为三圣法才能够出世间呢。是皈依是有这样的趋向，有这样的趋向呢，必有合法的行为，合法的行为来表现自己是佛化的新人，所以经过皈依而成为佛弟子的，要受戒而持戒，那就是它的一贯性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到看到皈依跟受戒之间一贯性之后呢，也接着要说到戒法的要义了。戒法的要义，先说到戒本来是德行的总名，德行的总名。例如列义这样说了，总名列义就这样说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心，是诸佛教。这戒就是德行的总名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心，就是这个了。也就是止恶行善尽心是吗？就这三个。而且这一切啊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心，除了自作之外，还要教他人做，赞叹做，随喜做，就是我们自己做也教别人做，还有赞叹做了要赞叹这个做是吗？而且做了还要随喜他，随喜别人做，这都杂案间说到的了。所以戒律啊，本不拘于禁恶的条文，禁止做禁戒，不单单是不拘于本来是不拘于禁恶的条文了，一个一个条文，只不过为了便于学者的受持，佛也特定 规定了几项的法规啊。所以由于所受境界的不同，境界不同有五戒、十戒、250戒等等，所以因为所受的戒不同，境界不同，境界是禁止的，所以我们叫那立于戒禁止。所受境界的不同有五戒、十戒、250戒等，那佛弟子也就分为在家众，就是优婆二众，就是在家两众，就是近视男、近视女，然后沙弥两众，沙弥两众就是沙弥跟沙弥尼，就是男都是男众女众啦，就是沙弥、沙弥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对吧？都是男众女众，还有释迦牟那尼众，还有比丘两众，比丘两众就是比丘跟比丘尼两众，总共七众。关于这些，各位可以参考注脚喽。这边要说到，就是不拘泥，本来是不拘泥净恶的条文，就是前面说那个一个戒行的总名，只要你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或自作自尽其心，哎，这个就是了，这个就是戒啊，这个就是戒。所以我们说那个斯罗啊，斯罗就是性善，性善。好，在这里我大概我把说到说戒律不本不拘于禁恶的条文这一部分，我基本上再把它说明一下。例如我们说我们皈依三宝了，我将要受戒，受戒还是有受戒的仪式，对吧？受戒的仪式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先皈依三宝。其实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就得戒了呢。皈依三宝，我说我现在要去受五戒，我先去受五戒，受五戒有受五戒的仪式，受五戒的仪式过程当中呢，有一个就要先皈依三宝，在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就得戒啊，得戒之后，皈依三宝之后呢，我们会说五戒啊，这个不杀生戒、能持佛等等，那个是在说明戒相，说明戒相，在皈依的时候就得戒了。所以那个我们一般说得戒体是吗？戒体就在那个地方得戒。那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叫做得戒呢？得戒就是我们皈依的时候有个信愿，有个誓愿、信愿。所以我要受戒的那时候的皈依呢，就依着皈依的那个信愿力，皈依那个信愿力，就那个信愿力，那就是一种誓愿力，那就止恶行善，就是止恶行善的那力量就会在我们的内心起来。那就我们一般说你恭喜你得上上戒，就是那戒体就是止恶行善的那力量。有了那个时候就得戒了，然后接下来说那个五戒，那戒相，那是戒相。所以那个斯罗也翻译为戒是吗？戒真上写呢，戒然后斯罗那叫信善，烁烁行善，好行善，已经变成习惯了，好行善，所以叫信善，好行，本性好行去善，为什么好行善？烁烁修习行善，有那个呢，就是有那个防非择恶的力量了，就有了那个。什么叫防微止恶的力量啊？犯言现前，马上起来，不行，那就是了。所以那个在皈依的时候，在受戒皈依的时候，那就我们说要受戒的时候，受戒仪式当中要先皈依三宝的时候，就得戒了。得戒就是以什么叫得戒？就是以那个皈依的那个信愿力。然后誓愿去持戒，誓愿力那就是戒体，就是防非止恶的力量，心里那个力量。所以不是只是那戒相，不是只是那戒体，我们这个要理解咯，这个千万要理解。戒相当然要守得好，要守得好，但是不要只是守在那戒相，一定要什么净化到我们的身心啊，防卫责的力量要起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里面戒相守得好， 增强我们的那防卫者的力量，防卫者的力量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戒呢就会守得好。否则你我们一味的在戒相上啊，而我们的内心没有跟着增长，防卫者的力量没有跟着增长啊，那是不稳的，随时都有可能进去了，可能就犯了。随便举个例子咯，假设各位有吃素了，吃素，大圣是特别强调了，是吧？以及我们中国强调吃素，因为吃素不但不是为了健康了，不是现在说什么那个有那个毒哦，我们现在要吃素才健康，不是为了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啦，不是为了吃素最重要就是长养慈悲心，吃素最最重要就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。所以咯，不要一味说吃素有功德，但是齁、慈悲心没有长养起来，每次本来喜欢吃肉的，闻到那个肉味齁、就很欢喜，就想吃，但是吃素了不能吃。啊，这样的话齁、这样的话就不够善巧。所以我们吃素的时候本来很喜欢吃肉，吃素闻到肉味，刚开始吃素闻到肉味齁、还心还蠢蠢欲动，但是不要一直说不要我现在吃素不要一直在那个戒相上，一直在那个形象上去守它，不要只是一直在那个地方，或者哪一天啊，哪一天哦，纵然你守这一生都守住了，但是还是在表面上啊，那功德就不大了。当然有没有功德，有，但是功德就不大。但是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吃素过程当中，你让你的慈悲心起来真正的功德就在这里，慈悲心起来，那就可以对抗了。你那个喜欢吃肉的那个滋味，那个渐渐就能够面对它了，就能够面对它，就能够淡化掉。这才是为什么慈悲心才是真正的功德啊！因为你就是用这个慈悲心来面对一切了，面对一切顺境逆境，面对一切人事，就是慈悲心。这才是真正的功德了。这个是在让各位理解了，就是那个不要只是止于戒相，不是止于戒相的时候，那个不稳的啦，那不稳。啊，如果能够依着戒相，那个防卫之恶力量一起来，然后再跟正法相应的防卫之恶的力量，好、那就稳当了。那个犯缘要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烦恼要起来的时候，才能够挡得住，才能够挡得住。否则啊，单单看强力的去对抗它，不太能够挡得住。纵然挡住了齁，那也是在压制。最大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的压制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在那个界限上，我们一定要内化到我们的身心，一定要到这里来，这非常重要。我们说要修行，要修行，那最基本的道理要理解啊，然后渐渐那它转化，或者我们的内心完全没转化，只是外表的一直强压，那不是善巧的学佛了。我们当然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当然要对峙，但是不要永远一直在对峙强压，不然哪一天齁、爆发起来了，那个纵然这一生没爆发，它总是在压，总在压。你看最大的力量就是定力，定力压，定力报恩大劫，最深刻的定力报恩大劫之后，它还是要再下来。所以在修学过程当中呢，当然要对峙它，但是我们要转化它，转化它就是内心要跟着有一些转变。内心的转变还是要有正见来指导，对吗？还是要有真正的正见来指导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换到下一页了。所以结束咯，皈依以持戒是佛弟子必不可少的德行呢，皈依持戒必不少的德行，必不可少的德行呢。你说皈依有什么德行？不是说到吗？我们如果真的了解皈依的深意，它种种的那个我们内心的改善就不一样。我不是上一次也跟各位特别强调吗？让我们的身口意啊，在最吉祥的三宝面前，表达我们对三宝的恭敬，表达对我们对三宝的皈依啊，那是最有福报的那善行，跟吉祥 结这么好的缘，那当然是有非常好的那个道德心，而且我们依着三宝来去行它，依教奉行，所以皈依也是一个德行，而且是信为能入哦，入到三宝当中。所以皈依持戒是佛弟子必不可少的德行，终究要这样子了。终究啊，现在当然了，现在我们要有方便了，皈依不一定要受戒了，而且受戒也不一定要持到五戒满分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总是要知道了，终究我们皈依要依教奉行，要依教奉行，最基本的依教奉行就是什么？持戒，就是持戒，这个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了。啊，然后理解之后，就依着我们的情况，依着我们的情况，慢慢的往这个目标前进。所以咯，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如果还没有皈依啊，然后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觉得啊，三宝真是好，三宝真是好的时候，就要皈依，不要只是在门外。这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哦。如果我们不皈依，我们去。不会真正觉得三宝真正是好的，我们一定会皈依。就好像世间啊，那个真的那个好的那些，我们一定哦，强迫头都要去哈，好好的用功来去进那一所大学，来去注册，对吗？所以真正了解三宝的可贵，我们一定会去做皈依，会去做皈依。那不是一种仪式，也不是一种禅取。我们都要理解这些了，然后皈依了哦，皈依了三宝之后，我们要渐渐知道，皈依三宝就是要依着三宝来去行，要依着三宝来去行呢、啊，要依教奉行呢、啊。最基本的依教奉行，就是呢人间的道德行。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道德行，都我们要去做啊。最根本的世间的道德行，最根本的就是以佛来讲就是五戒。那我们就会依着我们的那个，记得我们的情况因缘条件，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前进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五戒，受持五戒的内容。受持五戒的内容，在注脚十六，这也是引自成佛之道，成佛之道。我想在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要跟各位，我们看注脚十六，我那黑体字，只要我那黑体字就表示比较就是我觉得应该更要注意的了。这也一样咯，受持五戒，我们不要只是单独在那个五戒的戒相，五戒的戒相我们当然要理解它啦，但是它前面还有一个更重要，我们说那个戒体对吗，就是那信愿的那一部分。而那信愿那一部分呢，如果在这里来讲，就是我们对于我们为什么要持戒，我为什么要持戒，有它的道理在，我应该如何来持戒，也有它的方法，这些我们都要理解它。所以我们先看注脚十六了，要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禁戒。克己是什么样？克己我们看到倒数第一段哦，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啊，克制自己的私欲。所以跟布施有一些不同，跟布施有些不同。五身供法的布施呢，它主要是五身供法的布施主要是外财的布施，而持戒就不一样了，克制自己的私欲，克制自己的私欲。而布施不一定哦，布施啊，我才布施，布施我烦恼不一定要克服，是吧？我知道在布施过程当中，但是持戒就不一样了，持戒要克己，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。所以布施持戒来说的话，如果在经典上来说，是持戒的功德更大，因为三福义来说，布施它比较有杂染相应的，没有杂染相应的，而且它主要是财布施啊，如果说相对这样的财布施，持戒就已经对自己了， 财不是那个财啊，外财啊。那在持戒就针对到自己了，克己了，克制自己的私欲了。所以要坚忍，要坚忍，就是要坚毅的决心，忍受种种的考验，种种的考验，然后来持禁戒，克制自己。我们为什么要克制自己？我们为什么要克制自己？因为克己以利他，利他。所以在受戒之前，我们这些都要厘清呢、啊，厘清。不是说持戒有功德，有功德。各位，持戒真正真正的有功德是来自于利他，因为我们持戒就是要利他，对吗？不杀生，不偷盗等等，都是利他。都不偷不杀生，是吗？也都是在利他，要护身，对吗？所以这些要克己以利他，然后克己以利他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坚忍持禁戒。五圣共法都说到了，坚忍是吗？其实在大圣部共法那个忍度啊，那是更是广大的啦。但是不管怎样，都是要坚忍。大圣部共法说到那个坚忍忍度啊，忍度也是说一定要忍，不能够撑，一撑的话哈。前面呢，布施持戒的功德全部都火烧功德林，都烧掉，不单单以前的功德都烧掉，从此也不进行布施持戒，对吧？所以要坚忍。而大圣的那个、啊、大圣那个，因为无量劫的大悲心情呢、啊，那是面对的那些更要忍，更要忍，更是要忍的。所以特别特别把它提出来的六度当中的一度，那至于呢，三十七道品没有把忍提出来，对吗？没有特别把忍提出一个道品呢、啊，没有。所以虽然有说到，但是没有把它特别提出来做一个道品。但是大圣呢，就把它特别提出来，忍特别提出来六度当中的一度，所以我们更需要忍，更需要忍。这个我们都要理解了，理解它。这样我们来持戒就不一样。好，这就是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禁戒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那个颂文呢、啊，就是以己堕他情，以己堕他情，以己堕他情就是啊，我自己是怎样，而、啊、我们也要我自己希望怎样，我们。也要去护念别人也是这样的希望，就以己堕他情，就这样才能够克己以利他，才能够真的利益到他。所以以己堕他情，别人我自己不希望被人家杀，所以堕他情，他也不希望被人杀，所以以己堕他情。这样的话就是莫杀莫行障，勿盗勿邪淫，勿作虚狂语，饮酒拜众德，佛子应受此。所以这些都要以己堕他情了，然后都要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禁戒。好，这个其他的内容就各位自己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到本文如何去说五戒了。好，翻到下一页，我们还是一样看看那个注脚了。因为持五戒之后，我们看那个注脚那个记诵了，五戒禁行受。众福之所归啊，五戒，所以五戒也要尽行受。我们因为我们皈依是尽行受，什么尽行受皈依，所以五戒也是尽行受，尽受持戒都是尽行受，皈依尽行受，持戒也是尽行受去守它，而且是众福之所归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本文了、啊。凡是在家弟子，应该受持五戒。五戒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就这五戒，这是最一般的。在家弟子就要受这个五戒，这个是最一般的，最一般的，而且是最接近于世间的德行，有人间的正行，最一般的。虽然是最一般、最接近于人间的德行，却是最根本，却是极根本的了。最极根本，这五戒的原则即为实现人类的和谐 和乐生存。你看，这道德，我们人跟人之间要和乐生存呢、啊，这是我们的共义，是吗？前一章不是特别说到这个吗？为什么要有五戒呢？这个五戒啊，为什么提出这五戒呢？这五戒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人类和乐生存的、啊，所以这个最极根本的，而且敬于人世间的那德行，道德行，一般的道德，敬于一般的道德。好，接下来就谈到它的内容了。所以和乐善生的德行，首先应该维护人类，推及友情，人类以人类为主，然后推及一切的友情的生存，所以要尊重个体的生存，所以不得杀生。杀生就是让他的生存没有掉，就是生命没有掉，所以要尊重个体的生存，所以不得杀生。而生存呢，好，第一个不得杀生，那好了，不杀生他生存下来了，但是生存一定要有衣食住等滋生物，是吗？衣食住等滋生物，这些滋生物呢，所以被称为外命。外命，外命，因为为什么称为外命呢？命就是它生存的、啊、外命就是说没有外命的话，我们那个命啊也很难存在，因为那个命要有滋生物，要滋生那个命啊，那要有那个衣食住，所以呢，衣食住就叫外面。滋生物被掠夺、被侵占、巧取豪夺，都直接间接威胁到生存，所以不单单不得杀生，也不得偷盗，也就是不能够偷生命的那个滋生物，就不得偷外面了。也不能偷，所以不得偷盗。这主要这两个主要就是对那个体，个体生命的个体，生命的个体的、哦、就是内命外命，所以也有称为内财外财，对吗？内财外财啊，内外财就比较说于那个滋生物，那叫外财。内财呢，就我们这些神仙，我们不是有财师吗？内财师、外财师，外财师就是那个滋生物，内财师呢？内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身心去做布施，那叫内财师。好，接下来呢？为什么不得邪淫呢？因为人类的生命是由于夫妇的结合而产生，我们那个生命嘛，所以夫妇和乐共处才能够保障种族生存的延续。所以为了保持夫妇的和谐，除了合法的服务之外，不得邪淫了，不得邪淫，这是为了保障种族生存的繁衍了。而我们个人也是在种族生存繁衍当中之一嘛，是吧？所以前面两个是比较注意个体，已经要尊重个体的生命，尊重个体的生命呢，不单单不杀生，也要不偷盗，内命外命都要顾到啊，然后。不得邪淫呢，不得邪淫，就因为顾虑到这个种族的延续了，种族延续就是人类的生命了，人类生命，所以不得邪淫，要保持夫妇的和谐了。然后接下来为什么不得妄语呢？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，是共处于什么部族、国家、世界当中了。而人类是由语言来传达彼此的情感、彼此的意见，有思想感情的，都是依着语言来传达。所以为了维护家族、国家、社会的和乐共存，所以不得妄语。尤其现在，你看资讯这么发达，那更是要注意，不要妄这个，因为这个是和乐共存。如果妄语的话，那不可能和乐共存。那至于妄语当中，又把它分成四类，在五戒当中就一个妄语，一个妄语。如果在十善当中呢，就把它语业又把它分成四类，所以导致说妄语当中， 如果七狂不死的狂语，狂语，哦，就是一般我们说的那妄语，那就狂语。然后呢，谄媚以及毁道毁淫的这个奇语，就是没有意义的，包括像黄色笑话啦、黑色笑话啦等等，那没有意义的那些，都可以属于那个奇语、谄媚、毁道毁淫的，这些都是属于奇异，没有意义的。还有挑拨是非的两舌，这边说一下，那边说一下，那要挑拨两边呢，说一道两舌，挑拨是非的两舌，刻薄谩骂的恶口，骂人，刻薄谩骂的这个恶口，这总称为妄语而应该禁止的。这样使能够彼此之间能够互信互谅而得到和谐。接下来第五个，不饮酒戒啊，就佛法特有的了。酒能够荒废事业，惨害身心，对吗？这个，而且更能够迷心乱性，迷心乱性，我特别把迷心跟乱性把它分开，对吗？分成两个，迷心乱性，引发烦恼，造成杀盗淫妄的罪恶。我也上标都是上标 ABAB 是吗？所以可以这样来读它了。迷心之后就引生烦恼，乱性之后呢就造成什么？杀盗淫妄。佛法是重视智慧的，佛法重视智慧，智慧是迷，智慧是明白啊，明啊。啊，那个迷呢？迷那就是无明了，就迷心。而佛法重视智慧，要明心呢，要明心。所以酒虽然似乎没有威胁到和乐生存，也是彻底的加以禁止。我们来看注脚十八，特别我还是引通我知道咯。第五，不要饮酒，勿饮酒，也就是不饮酒戒。那酒是什么呢？凡是能够使人乱性的。使人乱性的就名为酒，绝对不饮不得。为什么呢？底下就做说明了。虽然有些人说啊，饮酒与健康有益，饮酒能与健康有益，但是从佛法来说一无是处。有人说饮酒与健康有益，但是以佛法来说一无是处。一无是处导致接下来会说到为什么是一无是处，因为饮酒能够乱性，所以能够让人乱性的叫酒，能够乱性，每一每不能够自制的，酒了不醉了，不但是误事啊，不但譬如说荒废事业，惨害身心，不但是这样，不但是误事，而且平常不能说不能做的恶行都做出来了。那个律啊。广律有记载，说到一个佛弟子本来是持戒严谨的，但是饮酒醉了，平常同一天就犯了什么杀盗淫妄，这四种重罪。所以老师说饮酒败重德，败重德就是那个就是乱性之后呢，那个不应该做的都做出来了。所以那就那乱性败众的，就造成杀盗淫妄的这些罪恶。其实不单单是佛法中的功德啦，你看就是世间的家庭的幸福、朋友的友谊、事业的资财等等，也是因为饮酒而破坏的，是吗？所以导师在本文当中说到，能够会酒不单单是能够也能够荒废事业，而且对身心也有坏处的了，成为神仙。另外一个特别老师另外一个提到了，就第二个，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颠倒无知，而饮酒使人陷于迷乱颠倒的状况，所以迷心。所以啊，饮酒成习对于正念正知是大障碍的，大障碍。所以啊，千千万万我们学了佛之后，不要认为饮酒是以健康有益的， 千千万万不要说冬天到了去喝一些什么补酒的。我们要补身体啊，不一定要用酒了。尤其也有一些人说，那个酒啊，喝下去反那个灵感就来，对吗？有些人说酒喝一点了，灵感就来；酒喝一点了，精神就比较好，心情就比较好一点，灵感来哦，马上。以佛法来讲啊，一无是处，因为他那个灵感来自于哪里？不是来自于清明的灵感，它是来自于迷。我们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的去觉知到，心情比较好，心情比较放得开，那是来自于迷，因为酒精是让我们迷的。所以啊，那样的心情好，它一直要加重的啦。所以啊，一次一次的都要加深的啦，要加深它。所以那样的灵感啊，以佛法来讲啊，不要那样的灵感啊，那样的迷。我们的灵感不用用那样的而来的，我们要正见清明，让我们的智慧清明，理智清明而来的，那才是了。迷，那就跟无明相应，或者智慧是明，明来的理解，那才是真的。你看，不管是世间啊，不管是因为酒而来的情感的哦，作家因为或者是哲学家喝一点酒啊呢，然后有一些作品发表出来，那些都是迷而来的，因为酒精迷了之后，让我们的身心松懈下来的哦，那个能够让我的心情得到疏解，那都来自于迷。我们学习佛法，千万不要用那些，让我们疏解我们的身心，让我们的好像我们的灵感来，千万不要用那个，千千万万不要用那个，因为佛法是以智为本，智为本，这点是特别特别要跟各位做说明的。而且我们要放松心情，千千万万不要用那个方式来放松我们的心情。久了，你看哦，不是依靠酒啊，依靠酒来改变，那是非常非常糟糕。而且说到我刚才说到，千千万万不要用补酒，用酒来补我们的身体哦，千千万万不要用到那个地方。这个不是只有这一生啊，它会相续的哦。有些人这一生一来哦，他闻到酒味就忍不住，对吗？所以这会相续哦。我这一生虽然哦，都要渐渐改了。虽然我这一生哦，喜欢喝酒，但是要渐渐改哦。学习佛法之后，哦，我依靠酒，我就能够让我生活啊，就能够让我思绪敏锐啊，要改哦。因为酒到底是迷这一点，迷，特别注意喽。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让我的身体要用补酒来让我的身体健康，千千万万不要用这个方式。习惯了要改，渐渐要让远离，因为要让我们身体健康，不一定要用那个方式。尤其我们中国那个补酒，奇奇怪怪的那些补酒，特别注意到，在我们学习佛法要彻底的理解它，所以对那个不饮酒戒这一部分，尤其我刚才特别强调迷，因为呢迷了，所以会败众德。因为迷了，所以我们的智慧不会增长。所以啊，你看很多很多那个酒啊，沉迷的，他生下来的孩子不会是健康的，不会是聪明的，一直在麻痹。各位，我们要把他思维的清清楚楚来，清清楚楚来，然后依着他来改善。如果现在不要说啊，我潜藏就好，不要，要放松我们的心情。要得灵感，不要来自于酒，不要来自于酒。纵然现在好像需要那个，要改，要改不是说马上就完全就改，有时候那个完全的时候，有时候会那个承受不了，但是要改，要转化，这是我很诚恳的跟各位说。 很诚恳的跟耶稣，因为你不要说我喝，不要喝到醉，喝一点就是跟迷在相应的，一点酒它就是跟，因为它就是迷。你说我都不会醉，但是它就是迷，这点特别要把它厘清哦，否则这不饮酒戒啊，会我们不把它厘清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会觉得真的有需要吗？刚才特别从迷，迷了拜众德，迷了智慧就迷，那就跟无明相应哦。你觉得你智慧提高，那还是跟无明相应的。灵感再怎么样的，那灵感再怎么样的有价值，再怎么样的有它的创作的价值，那还是跟迷相应的。佛法的正见不可能依着那个来理解到佛法的正见，不可能，绝绝对对不可能。这一点是我能够很明确的肯定的跟各位说，不可能。纵然他有说到了，那个也是相似，不可能真说到，因为他本身就在迷的当中说出来的。我们说深德会说出来的都不能够指导我们的身心的，何况是在迷的当中说出来的。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觉知到哦。这我强调了，是吗？特别特别严肃的跟各位说了。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我们的知见要建立起来，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指导我们的身心，然后跟相对的呢有缘的你就能够指导他，能够指导他。千千万万不要在那边得到放松，得到潇洒，得到有自信心，能够做事的那个勇猛心，千万不要从那里去得，因为那个很可能就一转就是拜众德，一转就是拜众德。但是不转呢，他还是跟智慧背离的，不转呢，还是在顺向拜众德的那个方向前进，还是那个方向前进。这我们都要深刻的理解到了，尤其学习佛法，佛弟子是以智慧为本，要转迷成悟，是吗？转迷成悟的，所以要特别特别、特别特别的去明白它，明白它。希望这部分各位是能够听到。好，所以虽然是似乎没有严重威胁到和乐的生存，也是彻底的加以禁止。注意到，彻底的加以禁止。当然在佛寺哦，有一个佛弟子，他是在朝廷当中是做大官的。他跟世尊说，世尊啊，我因为在国家大事上啊，有时候要交际跟国际间的那个要做一些交涉的时候，在那个场合之下啊，不得不喝酒。但是呢，除了那个场合之下，我完全不喝。佛陀说这就是。他完全不喝，完全不受那个，不是说蠢蠢欲动，我不是说借着那个机会再喝，不是说借着那个机会再喝。我们千万不要说那个，哎，我这样一样啊，我借着什么事情我来喝酒，不是咯。这我们千千万万要理解到咯，要理解到。包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？就波斯匿王啊，有一天心情不好。要说下令要杀一个厨师吗？那个他的夫人呢？他的夫人那一天刚好守八关斋戒，因为他知道那个他那个那王一时的那个糊涂，一时生气，说要杀他就说先跟那个先不要杀。然后他这一天是守八关斋戒，他那一天因为要让国王高兴，他就是这饮酒，就是去跳舞等等，然后再跟王喝酒等等。但是他不是，他是为了救，才去做那个。所以大圣啊，不知关戒啊，为了利他，可以这样做。你看，圣母都有这样做，是吗？但是他不是说借口来去喝了，不是借口。这我们千千万万要理解到啊，酒它就是一无是处，以佛法来讲，一无是处。他迷， 所以要彻底的加以禁止了。这五者虽然还是家庭本位的，重于外表的行为，比较重于外表的行为，还没有进化到内心。五戒还没有进化到内心，十善就后三就义三，对吗？虽然是没有进化到内心，就是重于外表的行为，因为五戒本身啊，我们当然要进化到内心。我们现在是在说五戒本身没有提出来进化到内心，而十是为人生和乐尽的根本德行。出世的德行也是依止而尽为更深刻的了，不能够离开这些，然后更深刻的，并不是说跟这个原则不同，原则都是一样，而且是更深刻的。包括我刚才说到了，在从我之道说的那个几段，克己宜利他，坚忍持境界，什么以己度他前，这个都是共的，共的。然后再更深刻的进去，那就跟正见相应的，出世间正见相应的，然后依着这样的正见带领的这些功德，就能够出世间，能出世间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